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救赎历史》第五部分第36章：基督，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王。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进入以色列人被掳后的时期，来查考被掳后的第一本先知书《哈该书》。请打开你的圣经，随我翻到《哈该书》第一章。若找不到，可多利用圣经前的目录来查阅。在旧约圣经中，《哈该书》是倒数第二短的一卷书。不晓得大家能否想象，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已经走了多长的历史呢？一连数个月研读这些小先知书，我们已经走了200年了。从以西结书开始，看到这么多先知一再一再的呼唤不敬虔的百姓，也看到神坚定不渝的信实一次又一次的怜悯他们，但是有任何人对神耐心的给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第三次、第四次数不清的机会，忠心献上感恩吗？我们是不忠的百姓，他却是永远信实的神。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被加勒底人的军队俘虏到了巴比伦，他在异邦朝廷历任大臣约有70年之久，直到巴比伦帝国在神掌权下被波斯首任帝王古列所灭。波斯王古列接管了以色列人后，竟发了一道诏书，他准许犹太人、上帝的子民回归故土，去重建圣殿。有些犹太人因已经在被掳之地安定下来，决定留下来，另一班人则决定回去，大约有50000人这么多，实在与当初刚进入应许之地的300万人口有相当显著的差距。这些相对薄弱的势力回到故土后，被安置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一个范围，此时的光景与所罗门王朝的辉煌简直是相距天渊之别啊。在波斯人的统治下，这群回归的人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上帝的渔民在耶路撒冷城里努力地活着。于是神差遣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哈该书是旧约圣经中第二短的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则是最长的一卷，也是最困难最复杂的一卷书。有位旧约圣经学者认为，撒加利亚书是特别难懂的一卷书。通常如果连圣经学者都这么说，那我想对我们来说会是更大的挑战，因为其中有太多复杂的经义。所以我从这两本书中整理出3个分享的重点，包括神对百姓说的话、圣殿的重建和未来的受膏者。我想要让你明白的是，如何从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卷书看到将来的应许，神定力救赎自己的百姓，并预备耶稣来成全这事。我们即将读到这一些事，现在也要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因为在神将来要成就的大计划里，我们也是故事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一堂课我们会读到这两卷书。哈该共有2章，记载他4次预言的内容，日期皆有所载。大多数圣经学者认定第二次预言在主前520年9月21号，所以我们能读到2530年前的信息，实在有福。好，一起来读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大流士王第2年6月初一， 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这两卷书与我们读过的其他的先知书一样，这些先知口中所传的皆是呼吁百姓悔改的信息，从最终回转的迫切需要。在哈该书与撒加利亚书这两卷书中，当时百姓最重大的罪就是拒绝重新建殿。他们刚从被掳之地返回故土时，个个心里火热，积极展开重建工程。然而才过不了多久，却因为承受的压力过大而退缩，加上开始被其他欲望所引诱，对建殿纷纷出现排斥又意兴阑珊的心态，反倒将他们的时间资源都用来盖自己的房子，图个安逸，将神的殿遗忘在废墟中。在这种情况下，先知哈该说些什么呢？我们读到他要百姓重建圣殿，你们要建造这殿，你们要回来重新开工。在撒加利亚书，先知一开始所传的信息就是，请看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指的就是重建圣殿，恢复耶路撒冷城的这件事。接着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来敬畏神。再看到哈该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里说，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我要请你特别留意敬畏和顺从两者之间的连带关系。当我们对神有一种适当的尊敬敬爱时，便会不由自主地顺从神，所以我们都当敬畏神，靠着圣灵认罪悔改。从哈该书到撒加利亚书不断强调要依靠圣灵和神的同在，特别在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神向百姓应许他的同在。十三节，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再看第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 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心。神眺望他们，激发他们的心，于是借着圣灵的功，悔改就产生果效，敬畏神的心便油然而生了。所以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不断地提醒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悔改归向神，使我们得着更新的力量。以色列人自归回耶路撒冷重修圣殿不久后就停工，这一停，工程竟然延宕长达15-16年之久。于是哈该和撒加利亚站出来呼吁百姓，该是靠圣灵重新得力负起修殿大任的时候了。以色列众人回应他们的信息，纷纷展开重建工程，他们终于明白过来，按神的吩咐去行。他们急速新工，历时4年，新的圣殿终于顺利完成。唯有圣灵更新人心，人才会懂得敬畏神。正如撒加利亚书4:6说的，这大概是撒加利亚书最著名的经节之一。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以色列人靠着圣灵完成了大事。为什么重建耶和华的殿是这般的重要呢？仔细想想看，特别从我们一连数周读小先知书所得着的亮光，请你回想一下以西结书。记不记得以西结书1:1说的，以西结在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无所不在的神，他的荣光行遍各地。以西结在被掳的人中看见耶和华的异象。11:16又记载，神对百姓说，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邦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里，我还要在他们所在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神的同在不受限于耶路撒冷的圣殿，而要住到你们里面。在被掳的百姓当中，到了以西结书的末了，从第40章到48章，神借由以西结向众人宣告将来圣殿的雄伟容貌绝非人手所能成就。好，其后以色列王国被掳，为何重建圣殿对以色列人是如此的重要呢？神借此要教导他们什么样的功课？要知道答案，我们就必须先认识圣殿对神百姓的意义。圣殿乃是耶和华与民同在的象征，这是神所设计的方式，用圣殿这样一个清楚可见的物来表明他的同在。因此若圣殿不修复，就犹如百姓遭弃了。在此我必须非常谨慎地解释其中的含义，这话不能作为教会因此要盖超大型会堂的说辞，成为花上$数百万盖大教堂的正当理由。若是如此，那实在是扭曲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必须以当时民间领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把圣殿视为神同在的表征，遵从神所安排的这种方式。然而百姓们反倒将时间精力都用来建造自己的家，有舒适有豪华的家，失去了切慕神同在的心。他们当时的境况与诗篇第63篇大卫对神的渴慕可是天差地别。大卫渴慕神到一个地步，不禁发出，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百姓们变得自恃自满，不在乎神的同在。他们需要重建圣殿，因为那象征神的同在，印证神的应许。神应许要与百姓同住，圣殿是他们得以在应许之地安居的见证之一，但他们完全忘了神的吩咐。圣殿也象征神平安的同在，显明神与自己的百姓和睦同居的美好。 然而现在却被漠视，躺在废墟中，好像神与人失和了。在哈该书第二章中，残破不堪的圣殿反映出神与百姓之间破碎的关系。这些不洁之民因罪而远离神。尽管如此，神赋予圣殿的意义是非同小可，不容漠视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以西结书中，神对自己的百姓说，我必重建我的民，不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乃是为我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必须重建圣殿的终极原因。因为圣殿是神预定用来向列国宣告他的荣耀，住在百姓当中的方式。当列国看到以色列人的圣殿残破，自然不会敬重他们的神。因着以色列人对神荣耀的冷淡，使神被列国鄙视，所以哈该及撒加利亚才会疾呼百姓齐来重建圣殿。因为圣殿象征神荣耀的同在，神平安的同在，神应许的成就，神与百姓同住的明证。因此哈该和撒加利亚向以色列人大大呼吁，整起事件中还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大祭司的约书亚。第一章第一节说，约书亚是约撒达的儿子，是位大祭司，是所有献祭仪式的主领者。他要处理献祭事务，使会众在神面前得洁净。哈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不洁，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约书亚在哈该和撒加利亚两卷书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位是所罗巴伯，在波斯王大力乌一世下担任犹大省长，是约雅敬的孙子，大卫王位的继承人。我们先往回翻到历代志上第三章，这里记载了大卫数代的后裔，谁生了谁，谁的儿子又是谁。圣经不厌其烦地记录这些，一定有相当的重要性。请你看到第三章第一节，记载大卫的众儿女，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把他儿子的名都一一列出来。再往下看到第十七节，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表示当时大卫的子孙已被掳到外邦。再看到第十九节，毕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示美，然后所罗巴伯的儿子是米苏兰哈纳尼亚，他们的妹子名叫示罗密。请你把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圈起来，然后在一旁注记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样你下次读到历代志上第三章时，便会知道这号人物在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是相当重量级的人物。为什么他很重要呢？当时他奉令出任犹大省长，管理圣城中的百姓。从刚才所读的家谱中，你就可以知道所罗巴伯出于谁，出于大卫王。虽然当时在波斯王大力乌一世的统治下，他并非真正的王，但事实上他就是神为选民所存留的命脉，并且神让他担当圣殿重建的重大使命。这藏身于民间的王负有重建圣殿的大任，可见他有多重要。我们来回溯一下神交付摩西建造会幕的责任。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大卫想为耶和华盖圣殿，还记得当时神怎么跟他说的吗？不，我要把这重责大任交给你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必为我建殿。好，现在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八节和第九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 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下整理。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这两卷书主要的陈述，乃是两位先知奉召传神的话，呼吁百姓认罪悔改，重修圣殿的信息。因为圣殿象征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神的平安和神的旨意。为完成善功，神又指派大祭司约书亚和犹大省长所罗巴伯来共赴重任。这两位都是王室后裔，这就是这两卷书的主要内容。现在透过这些先知书的记载，我要邀请你从先知的宣告中一起来学习，比工程本身，比那些砖块、泥土、木料本身还要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差遣耶稣来拯救世人的伟大应许。请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在旧约圣经中，撒加利亚书提到弥赛亚的次数最多，基督的身影遍及整卷书，不但提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也提到主的再来，也比旧约的任何一卷书更多提到十字架上的牺牲、基督的受难。等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的比喻和引述都出自本书。事实上，新约圣经中引述撒加利亚书的经文相当多，由于时间有限，实在不容许我们逐一的翻阅，所以只有被新约引用的经节，我都会特别提醒你，你可以在一旁做注记，这样便能更加明白神差耶稣来的缘由。现在我们要来认识在哈该和撒加利亚时代对基督的描绘。基督是将要来的受膏者，将带领神的百姓，将成为住在百姓当中的殿，使神的话进入人心，包括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开始以基督作为我们的旌旗。除此之外，撒加利亚书也预表基督是将来的大祭司，是我们的祭司。请你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透过这里的故事来看看先知所领受的意象。我们可以一起来想象一下，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立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上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一场神主审的判决。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那里，然后看到控告人的撒旦言之凿凿地控告他。当下耶和华如何判定呢？他斥责撒旦，叫他闭嘴，然后又吩咐使者将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脱掉，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又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并且晓谕他。神儿子 将来必除去地上一切的不洁。万军之耶和华还告诫约书亚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接着又说，我必使我的仆人从大卫的苗裔发出。请把大卫的苗裔圈起来，在一旁写下耶利米书第22章第5节和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其实旧约先知书中有很多相关的记载，这两处是其中较显著的。我们先前查考耶利米书时也读过，君王必出于大卫的后裔。而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则是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指的都是同一件事，那将来的受膏者必出于大卫一脉。所以神在第3章这里指出，他必从大卫的后裔差派未来的受膏者，并且在将来所预定的那一日要除去世上一切的不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宣告。想想看，多少的岁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接着一代，这些历代的祭司在坛上为百姓献赎罪祭，而神忽然对大祭司约书亚说，我要从你的后裔中预备一个人，在将要来的那一日洁净世上一切的污秽。这哪有可能呢？神晓谕这将来的大祭司与约书亚不同，他全然无罪，他必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诫命，他身穿洁净的衣裳，全权管理天上的院宇，圣洁势力在神的面前，他要除去一切的罪孽，怎能做得到呢？因为他毫无玷污，又愿意为世人的罪牺牲受死。我们从何处得知呢？请随我翻到撒迦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他如何能在一日除去世上的罪污，拯救世人呢？来看第12章第10节，谈到神要救他的百姓，吸引他们就近他。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请你在一旁写下约翰福音第19章37节，兵丁拿长枪刺穿耶稣的肋旁，约翰说这些事就成了，为要应验经上先知说的话，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人是谁？主指出就是他自己。好，再继续往下看，请看第13章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请你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句话画起来，在一旁写上马太福音第26章31节，记载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他转身对门徒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即将应验了。彼得立即回答，主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绝不会离开你。耶稣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预言彼得必三次不认主。事实上，当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时，所有得救跟随耶稣，把耶稣当作牧羊人般的门徒，全都逃之夭夭了。这位牧羊人受击打，以自己的宝血担当神不洁的百姓当受的刑罚。还有一节宝贵无比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第13章第1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不要轻忽这一节经文，神要开一个怜悯的泉源来洗除罪恶与污秽。什么样的泉源？就是那位肋旁被刺穿被重重击打的牧人，他除尽世人的罪孽， 甚至是那些杀害他的人。这是难以理解的怜悯，无法想象的恩典，却实实在在不容抹灭。听众朋友们，我们来仔细想想，这些无知的兵丁用枪刺透了耶稣的肋旁，耶稣却为他们除罪，预备救恩。他也是这样为你我大大开启赦罪的泉源。这泉源不是从被杀寄生的脖子流出的，而是从我们的救主被刺穿的肋旁所流出的。泉源中流满了以马内利的宝血。凡是罪人，只要纵身一跃而下，所有的罪污都会被耶稣的宝血完全除净。救恩随垂死的主如贼般的来到，欢喜所开辟的泉源即将成就，那泉源要除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亲爱的代罪羔羊，你的宝血的大能永存，直到所有属神的教会都全然得救。因着信，我得着那受鞭伤所流出的宝血，救赎的爱成为我口中的颂扬，直到见主面。听众朋友们，到神所预备的那日，你的罪，我每一个人的罪都要被遮盖。这将来的大祭司耶稣，他不再拿祭牲为我赎罪，而是用自己来代替，献上了自己。耶稣是将来的大祭司，是将来的王。先知特别强调，神预备的这一位仆人具有大祭司的身份，同时又以许多适用于君王身份的用词来描绘他，像是大卫的枝条、大卫的苗裔、君王等等。然而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祭司和君王是两个分开的体系，祭司有祭司的传承，君王有君王的传承，而我们却在这里看到一种身份的合并。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你就会明白。从第六章第九节开始，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经营，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是两职之间筹定和平。看懂这里的意思吗？先知从神领受一个意象，要将王的冠冕戴在祭司的头上。历史历代以来，两个不同的侍奉体系现在要把它放在一起。大卫的枝条，王室的苗裔，这位蒙召的祭司将被加冕为王，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谁才有资格建造耶和华的殿？君王才有资格。那为什么撒迦利亚所领受的意象是祭司建造耶和华的殿呢？因为神使君王与祭司两职合一了。所以第十三节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是两职之间筹定了和平。好，请注意，在圣殿中，神的宝座放在至圣所中的约柜上，也就是说，至圣所中有施恩宝座和赎罪座。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大祭司就要进入至圣所向耶和华献祭，来为民赎罪。大祭司供职的时候所穿的袍子周围挂有铃铛和石榴相间，如此他进入至圣所到耶和华面前进行献祭的时候，袍上的铃铛必被外面的人听见，表示他是洁净的，不致灭亡，并且他脚上还要系一根红绳，倘若他不洁被击杀，当人不再听见铃铛响时，就拉这条绳将他拖出来。通常大祭司会尽数完成献祭， 赶紧出来，他不可待在里面，慢慢将他所看到的上传到微博，他总是要速战速决。撒迦利亚所看见的异象是这位大祭司要坐在王的宝座上掌王权。如果你只是一位祭司，你绝对不敢坐在君王的宝座上，并且除了神以外，更没有人敢坐在神的宝座上。请你在第13节的旁边写上希伯来书第10章第11节和第12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此外，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也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祭司成了君王，治理和敬拜合一。撒迦利亚传递了神如此伟大的计划。还不仅如此，更好的还在后头。我们来看第9章第9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请仔细听了。撒迦利亚在主前520年关于未来的君王的信息。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段经文是不是似曾相似呢？请在第9节一旁注记马太福音第21章第4到第5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是不是很酷？门徒按着吩咐去找驴子，心里却想着，真的会有头驴子在那里吗？500多年前神就预告那里会拴着一头驴子，果真就有驴子，但万一驴子的主人不让我们带走怎么办？我们就告诉他，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在500年前就预定好的，要我们带走的驴子。真的就是这样，那头驴子和那头驴驹就按神所预定的待在那里。门徒就对那里的人说，主要用他。那人就立刻让门徒把他带回给耶稣，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接着耶稣坐上了驴进耶路撒冷城去，这是500多年前的预告。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不像其他的王般的邪恶，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他谦谦和和，不自大不张狂，他是独一无二的，唯有他能将平安带给万邦。再往下看第10节，提到他必向列国讲和平。请在一旁写下路加福音第19章38节，路加描述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情形。我为何要鼓励你来看这一处经文？因为它所代表的意义非凡。想想看，哪有一位王会坐在一头驴子上？不寻常吧？特别当一个国家正在征战时，君王绝不会坐在一头驴子上，一定是坐在雄赳赳的战马上。只有在太平盛世，王才会不疾不徐地坐着驴子闲散步。耶稣进城的景象正是平安的象征。路加还特别写道，当耶稣接近耶路撒冷时，百姓们夹道欢迎，纷纷举着棕榈枝鞠躬敬拜，他们大声赞美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拯救我们，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然而耶稣走到城门口却停了下来，看看这座城，不由自主地为他哀哭了起来。接着他说，请看路加福音第19章第42节，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可惜他们向来悖逆，无法明白神儿子的牺牲是他们得着平安的唯一途径。耶稣会为他们开路，使他们得着神的安息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因为一旦我们与神和好，就会乐意与人和好，他必为列国带来和平，他的全能也必掌管万国，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现在我们要来想想，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内在生命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撒迦利亚和哈该的信息与我们有何相关呢？要明白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王是神在2500年前就已经应许的，神在2000年前将他差来，他是活在21世纪你我的王，他掌管你的一切。你或许会说，我不确定耶稣是不是我的王，他君王的身份毋庸置疑，问题在于你是否愿意委身于他的王权，这攸关你是否能得着永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都在一个水平上，无论你有多强、多聪明、多富有、多能干，都必须俯伏在耶稣掌管我们生命的这一位王的管理和权柄下。所有的人都要降服于他的王权之下。问题在于，我们是选择现在就来顺服，还是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明白需要顺服呢？我们实在要谦卑，神的能力在万国之上。上一周，全球大多数的领袖聚集在联合国，每一位总统、每一位总理、每一个独裁者都在耶稣基督的王权之下，为他所掌管。他是王，拥有支配万国的权利，担负管理神百姓之责。即便是抵挡他的人也在他的治理之下。你或许还会说，王不是还得负责盖圣殿吗？让我告诉你，比盖圣殿还好上加好的是，耶稣不只是圣殿的建筑师，他就是圣殿。他的降临就是神将自己的殿设立在百姓中间。请你往后翻一点点，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这卷书是作者马太特别为犹太人写的，从此书的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都在强调，主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王，更是世上万国的王。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往回追溯，耶稣基督是源于神百姓的先祖亚伯拉罕一脉相传，乃至大卫的子孙，这是以色列王室的命脉。马太接着把代代的承袭记录得很清楚。请往下看到第12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生谁？所罗巴伯。请在旁边注记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我们先前提到又连接起来了。接着看到第17节，耶稣出现了。这里说，这样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再跳到第21节，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第23节就是出自以赛亚的预言。要明白这里的意思，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之意。耶稣本身就代表神与我们同在，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记不记得上回我们读到哈该书，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事实上，在圣殿重建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放声大哭，因为心里很感慨，他们无法恢复所罗门圣殿般的雄伟辉煌。然而神为什么会透过先知对他们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现实看起来明明不是这么一回事。很显然的，先知另有所指，指的是神反映在基督脸上的荣光，借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所说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基督显明了神的同在，他就是殿，他完成了神的应许。再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末了，也是引自以赛亚书，新约圣经中引用旧约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请你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是引自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而第二章第十五节，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则是引自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八节，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则引自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十五节。再来第三章第二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再度引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这么说来，马太福音好像是在用许多引述堆叠而成的，有这个先知的预言，又有那个先知的预言，但应验了神的预言，神借由耶稣彰显他与民的同在，实现了神的计划，为世人带来神的平安。请继续看到马太福音第三章末了，这里记载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立时天为他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象征着神的平安临到世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是神所喜悦的，因此人若要得着神的平安，就必须要透过耶稣，唯有他能带来神的平安，也唯有他最终能实现神的旨意。接着请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马太再度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降生传天国的福音，是神的荣光不仅照亮犹太人，也照亮世上所有的人。耶稣就是神预定在百姓当中所设立的殿，他要做神百姓的牧者，成为住在我们当中的圣殿，用神的道指教我们。你知道耶稣开始传道时对众人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旧约历史不断晓谕世人要抓紧的曙光，悔改，快来悔改归向神。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位神所预备的君尊的祭司，道成肉身的殿，他看着昔日的犹太人，也看着今日的我们说，速速离弃你的罪吧，你要敬畏圣洁的神，悔改认罪，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赶快回转，别再浪费生命了，远离你一切的罪孽过犯，要敬畏圣洁的神， 又依靠圣灵的大能，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啊，求你翻转我们，在我们里面兴起悔改的灵，免于一切的试探和罪恶。亲爱的朋友们，基督的信息如此的强烈，你不要逃避，快快离开你的罪，回到救主的面前，从此紧紧的跟随他。还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悔改归向基督并跟从他。我们要来悔改，但接着不用向以色列人重修圣殿，因为我们所建立的是神的国。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远离你的罪，跟随你的救主，使神的国得以扩张，直到地极。亲爱的朋友们，对你我，对世上任何一个人而言，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的君王。他为救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却永远掌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